好的，《列王纪上》19章1至21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做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12对牛，自己赶着12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1对牛，那套牛的器具煮肉，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阿门。
谢谢存想，从第一节开始哈，那个这个亚哈王哈，就是三心两意，就是讲到这个说，你们这个心慈两意要到几时呢？这个亚哈王就是这个的代表哈，又相信耶和华，又要去拜巴利哈，想要脚踏两条船哈，结果挺惨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其实对亚哈王也很好，一直给他很多悔改的机会哈，行这些神机奇事哈，这个借着以利亚哇，跑到他我们上次讲到说哈密山这个加密山上哈，我右边这个地方讲到加密山上这个地方， 行了这么大的一个神机骑士哈，那个850个巴利的先知都死掉了哈，这么壮观的情况之下呢，结果发生的事情，亚哈王呢告诉耶洗别哈，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惩罚我哦。他的神明就是巴利，这个巴利根本就是听他的，他讲的这些咒诅呢，他以为根本就不怕，因为他的神明是听他的。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他讲到说为什么讲明日哈，其实他也是在怕神的哈。850个人，哇，他花了多少的精力，金钱，结果呢，被杀了，他也怕神，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问题就是他讲的为什么是明日而不是今日？今日我就杀你啊！他不是，他也是有点惧怕啊，但是这个以利亚是吓坏了哈，赶紧逃哈。那以利亚的第一个回应到底是什么回应呢？他就赶紧逃，一逃的话，他就从加密山上呢，当下雨的时候，他跑在那个亚哈王的前面，然后亚哈王要到那个耶斯列哈，我们右边这个地方，这个有亚哈的行宫哈，亚哈王到这个地方，我都跑到前面还跟他引路嘞，对他这么好哈，结果还是没有用哈，那个这个耶洗别的一句话把他吓坏了，就往下面逃，逃到哪里呢？你就看他往南逃从耶斯列这个一直逃这个别是逃到别是巴哈，所以第三节逃到别是巴，在那个地方走了一天的路哈，哎，他真的是体力旺盛哈，走了一天的路来到这个别是巴，然后完了以后呢，又继续的往前走哈，走到这个罗藤树，一直往南走，走到罗藤树下哈，在那个地方就觉得好像安全了，就开始在那边跟神说：“神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我现在逃不了了，我累得要命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哈，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哈。”他说：“你把我的命夺走了，我也不要了啦！啊，我没办法，那个，像这个列祖一样，那个过得胜的生活哦。然后他在这个地方，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累得不得了，就睡着了哈。再来问一下，就说我们第三个问题哈，他是怎么回应？他就往那个南逃哈。”然后在那个地方求死哈，他最累的时候，神怎么对他呢？他就用这个给他吃哈，吃喝，让他有力量哈。结果吃完了喝完了，他就继续往南逃哈，逃到一个地方呢，在那个地方他躲起来，躲到一个山洞里面哈。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耶和华呢，让他看到，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哈，然后也有微小的声音哈，然后以利亚听见了哈，他也是惧怕哈，然后他就告诉神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哈，然后这个耶洗别还要杀他哈，结果是耶和华跟他讲说，你回去，回去的意思就是他往那个神不要他去的地方，他往那边走，走的累得半死，一直到这个你看到他走哈，罗藤树下一直走，走到继续的往南走，走到何烈山哦，跑了多久的路？40昼夜哈，结果耶和华神跟他讲说，你回去，回去的话呢，他又你看到他回头哈。耶路撒冷一直跑到大马士哈，大马士革那个地方，你看到一下
水果
那
吧，
个，大马士革这个地方呢，他叫他回去高哈薛耶户以利沙啊， 搞他们哈。那哈薛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以色列人真的是走偏了哈，所以他借着哈薛来对付以色列国哈，借着这个耶户呢来对付亚哈家和拜巴利者哈，借着以利沙来对付这个被盗者哈，所以从这个地方就神他有他的作为哈，而且他也留下7000人哦，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人啊。所以当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只有我们一个在为神做事，其实神也都有很多的作为哈。然后这个地方讲到说以利沙他去搞以利沙的时候，这个以利沙呢。他是有12对牛哦，他家里应该是很有钱的哦，他自己赶着第12对哈，然后后来呢，这个清楚神的呼召的时候，以利沙就跟那个以利亚说，容他回去跟母亲亲嘴告别哈，然后以利亚在这个地方第十以利亚在第20节那个地方讲了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意思就是我没有拦阻你，你回去你该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结果以利沙21节，以利沙呢回去做了一件事情呢，就把这个宰了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哈。所以他这个器具，他套牛是平常他用的哈，这些器具把它烧了，煮肉给这些民吃哈，表示他立定决心不再回来赶牛了哈，要跟着以利亚去服侍神啊，他的这种决心呢，后来我们也看到这个以利沙，我们看到这个先知里面最风光的一位哈。
好，今天这一段呢，就是会常常听到有讲到哈，使用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呢，跟我们每个基督徒哈，跟随神的人呢，都有非常直接的啊，真实的一种的连接哈。你会不会跟随神跟到一个地步很失望啊？对别人失望，对自己失望，失望到一个地步，甚至觉得想放弃了。觉得这个呀，像以利亚这样都到这个求死的地步啊，觉得太难了啊，觉得好像这个看不到前面的出路在哪里啊。你会不会有这样的心情啊？前面我们看到的以利亚都是充满信心啊，大有能力，然后一个人对几百个假先知他都不惧怕的哈，然后他一祷告神就垂听，然后这个天就降雨啊，这个事事都顺利啊。都成就了，但这个时候发生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以利亚会落到这个地步呢？到一个自己要求死啊，觉得生命没有希望了，走不下去了。我们或多或少哈，有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又看到哈，神又怎么帮助这样一个忠心的、很有信心的，也为主成就大事的以利亚。怎么让他走出这种的状况？从这种 depressed、这种 disappointed 啊，这种的沮丧的状况当中走出来啊，所以这里面的 lesson 啊，我们要好好的去体会，对我们一生都有帮助的哈。
对，我们说到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也有软弱的时候，也低谷的时候。其实他受到这个耶洗别的追杀呢，就是说他非常的看重他工作的果效。其实他是为神大发热心的，而且是神也降下雨来。啊，他本来以为这个果效会是很好的，会有很多亚哈王和百姓都回转的，结果并不如他所预料的啊，就是说，然后他就非常的灰心和失望，然后耶洗别还追杀他。我们在传福音啊、侍奉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基督徒也要注意，就是说，我们不要把我们的 focus 放在这个工作的果效上，因为决定果效的其实是人啊，是神，然后果效是神会来负责的，就是我们所要的，就是忠心的摆上我们自己仅有的5饼2鱼。神不要我们喂饱5000人，那个是他的工作，我们摆上我们所有的就可以了。然后这个 让我们与神同工的时候呢，我们就顺着这个圣灵的旨意去行就行了。那么有可能果效不是很好的。我记得是牧师还是谁就讲过，到那个太平洋一个食人族的那个岛上去传福音，这个传教士就是传了，然后死了也没有人信。可是后来他的继任者好像是他的儿子继续去传，然后这个岛上的人啊才全部就信了主。所以有时候就是说，我们做神的工作呢，就是当遭遇失败的时候，你要想想看，你只是一个管家，你不是 owner，不要过于关心工作的果效。比如说在教会里面传福音，可能哎，怎么今年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啊人越来越少了呀什么的啊，这个你摆上你就行了，你有什么你就摆上，然后就是啊，其他的呢就交给神。就是而且我们做这个福音侍奉工作的时候呢，就是说有时候啊，就是也会因为前面都很成功，可能会觉得自己有一点高看自己，就是这个有一点可能老我啊、肉体啊就出来了啊。我就讲的啊，以利亚前面说啊，这个喂饱了寡妇啊，这个降雨，结果怎么现在？其实神也是给他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一点一点让他学习的。当我们在出信的时候，神给我们很甜蜜、很美好啊，就像有些姊妹说的，我祷告是都灵的啊，然后后来可能有时候就祷告就不太灵了。这个其实不要担心，这个是神在教你一个学一个功课，然后你通过这个磨难的这个功课，其实会使你就是更加的灵命、更加的晋升。对，然后就是说，神其实，在磨难当中、挫折当中，给你准备了更多的这个恩典。然后你其实通过这个经历这个黑暗的时期啊，他会有更深的这个属灵的这个体验啊。这个主耶稣基督就是本人都要经过3次的考验，更不要说我们了。微小的声音，就是神有时候啊，就是他不在那个大风当中，也不在奔山碎石当中，他有时候是需要你。因为你在心情很激动啊、很慌乱或者很急躁的时候，你是听不到神的声音的。那个时候需要你安静下来，在主面前祷告，甚至说长时间的祷告啊，你才能够听到啊主对你的声音，主对你的这个启发也好。我们觉得这个神是让以利亚经历过一个从这边跑到那边，那边再跑到这边，然后再回到神的面前啊，安安静静的等候啊，然后他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了，然后神这个时候才把自己启示给他看啊，他才认识到哦，这个神啊，原来真的是一位蛮有能力可以依靠的，不要靠我自己啊，重新的来回归到神的面前啊，神才能使我这个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的那个神，就是神才是最后的盼望啊。有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在做工作的时候想，哎呀，就是我一个人在做，没有别人。其实神安排了很多的弟兄姊妹，你的同伴在一起，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当你知道，就是神安排了这么多的同工跟你啊，也许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其实我们就会有力量起来的啊。这个，而且就是说，当你恢复了以后，神用饼啊啊，用水啊，让它恢复了以后，就是神可以给我们继续的下一步的工作，真的是给我们在黑暗当中看到这个希望。然后最后呢，就是有一点讲到这个以利亚膏这个以利沙。新约当中其实也有，就是耶稣不是经常说，手扶犁往后看的人就不配进神的国。这个跟以利沙完全是不同的情况。以利沙是他家很有钱哦，然后他一听到以利亚的呼召，他就把牛也宰了，的这个器具也烧了，就显示出他的决心。所以他要回去跟他的这个父母亲告别，那个是真的。告别了以后，他就真的是跟从了以利沙。而手扶着扶犁往后看的人，你还能往后看，这不就跟那个罗德的妻子啊，往后看成为盐柱一样？你的心其实在后面，所以我们的神看重的是你的心，而不在于你做什么样的行动啊。我们相信，就是说，我们撇下世上的一切，我们来跟从主的话啊，神都是喜悦的啊。所以以利沙后来也成为这个著名的大先知之一啊。这个就是神的一方面是神的拣选，一方面也是我们个人的选择。愿我们都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啊，愿神啊继续的祝福我们以后的事工。
好，谢谢陈杰的分享哈。那前后这个以利亚的反差很大哈，前面我们读的都是蛮有信心的哈，大能的祷告的勇士哈，神迹是他行了很多的奇事，但这一章啊，到一个地步要求死啊，这样一个落差是怎么产生的啊？我看主要有四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他身体疲倦啊，这个身体透支很大哈，人在身体这个。透支的情况下，灵命也容易受到影响哈。所以你看，神派天使来，第一件事让他吃啊，让他喝，让他睡啊，让他休息好哈。天使没有跟他讲太多大道理哈，也没有责备他哈，就让他吃喝睡哈。所以第一个，他灵命低落是因为身体疲劳哈。第二个呢，是因为他孤独啊。在第四节哈，他把那个走到那个别示巴。别示巴是整个的南边最重要的一个城市了，再往前走就是旷野了哈，在他把那个仆人留在别示巴，这个仆人跟他一起同工啊，在那个看云彩的时候，下雨的时候，那个仆人跟他一起同工哈，这个有佩戴，有人跟他讲话呀，有人跟他商量啊，一起祷告啊，没有，他现在就是一个人，第四节哈，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提防的哈。如果陷入到孤独当中这个没有同伴的状况，哎，这个我们要小心的哈。所以你看，神派天使来跟他讲话，神没有先跟直接跟他讲话，而是天使出现拍他，跟他讲话，告诉他一步一步引导他哈，陪伴他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看到的哈，这个以利亚。第三个就是他 disappointed 反映在第三节哈，以利亚见这光景他见什么光景啊？刚才这个雅茹有提到哈，这个上一章的46节，他为什么被圣灵充满以后那么急着跑回到以色列城里面？他很期待一个大复兴开始，对不对？哇，当场这些人就起来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然后就去杀这个假先知。那回到以色列，那不全城一起来复兴嘛，对不对？一起来除掉这个耶喜别，对不对？把这个根儿给它除掉。然后亚哈王也这个回来，好好的做王，跟随神，全国的人一起悔改啊，但是没有，第二天这个耶喜别就来吓唬他恐吓他，而且亚哈王也不管这个全城的人都忙着自己的事儿3年半不下雨终于下雨了，这些人都忙着自己，这个收水啊，这个浇灌啊，种啊什么这些，哎，没人管他哇。所以他的期待和他这个落差太大了所以他见这光景就起来逃那实际上这也是他不是很明白神这个时候，当然神也没有直接跟他讲这个时候神到底要下一步要做什么，是到何烈山的时候神才告诉他为什么要高雅这个亚兰王，亚兰王亚兰被兴起要怎么样？要管教北国为什么要高耶户？耶户起来要除掉这个亚哈一家和这个耶喜别，把他们全都杀掉了为什么兴起以利沙？这个先知的职分要继续传递以利亚不是一个人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完所以你看，如果他一开始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一次以色列人不会复兴的，因为神已经预备好了要兴起亚兰人要去管教他们了。这一次使用以利亚只是显明上帝的宽容忍耐，恩慈但是在宽容忍耐恩慈的面前，以色列人的顽梗被显露出来，这是神要借着以利亚做的事情那他这一次呢，不是很清楚神的作为，而且他的期待跟神要做的事情产生落差这个呢就造成他这种属灵的低沉他逃命是逃到别示巴，再往前走。一天的路，这是他在逃命他到了罗藤树底下的时候，他就不是在逃命了他就想死在那儿了，他不想再往前走了他对这个以色列人很失望，对亚哈王很失望，对自己很失望，可能或多或少也对神有点 disappointed。神为什么不直接出手这个把这个耶喜别干掉神为什么不带起这个以色列人的复兴呢？为什么不让这些人悔改呢？所以。他是在这种情况下走到罗藤树底下，从罗藤树底下起来，再往前走那一段，他不是在逃命他命都不要了，他不需要再逃了那一段是天使在引导他去何烈山， 所以神帮助他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恢复他的灵力哈，恢复他的属灵的眼光哈。到了19节，他在离开何烈山的时候，又是一个被恢复以后的一个大能的先知啊，一个被神所使用的先知哈。那第四个就是在他的强项上，你知道哈，我们的强项也是我们的弱点，有的时候。他的强项是什么？就是祷告。结果他一不祷告了，就出问题，对不对？之前他在祷告，然后这个求死的时候都在祷告，对不对？哎，但是就是在耶洗别出来讲话的时候，他没有祷告。他一旦不祷告了，哇，他就分辨不清了，对不对？这显然耶洗别是在吓唬他。耶洗别知道他在哪，耶洗别也有人可以派，那耶洗别直接就派人抓他，办他就得了嘛。所以显然耶洗别是。这个虚张声势啊，不是真是要杀，他也知道杀不了以利亚，他拜的那些的假神都是假的嘛，你看那些先知都被杀了嘛，对不对？如果真的是这个他所拜的神明是真的，他知道是真的话，他还用这样吗？他直接就把以利亚杀了就得了嘛，所以显然是在吓唬以利亚，但就在这样一个恐吓的这个耶洗别的面前。竟然他就逃命哈，所以他过了一天以后，他发觉这没有成就啊。耶洗别讲的话，24小时已经过去了，没有成就。所以当他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觉得对自己很失望哈，怎么就落到这种光景啊？一时就被吓唬了，就跑到这里来了呢？所以这让他最后对自己也失望，求死哈。那感谢主哈，神很知道他的仆人的光景啊，怎么一步一步的。恢复他的体力、精力，然后亲自对他讲话啊，在山上两次问他同样的问题哈，那是很重要的那个关键啊所在。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呢？哎，这句话哈，我不知道你读这句话的时候重点会放在哪里。你在这里，当初这个洞，摩西在这里过哦，摩西在这里要看这个神的荣耀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你在这里哈，你为什么在何烈山上呢？你应该在神的百姓当中，对不对？你看，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就在这里埋怨吗？就在这里求死吗？你就在这里觉得就剩你一个人了吗？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你看，所以这句话充满了这个神的一个怜悯，一个呼唤，而且直接讲出以利亚的问题在哪里哈。所以后来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啊，他就起来，他就做了啊。所以这个信息，盼望大家能够真是仔细的去思考哈，这些对我们哈跟随主、持续的服侍主啊，调整我们属灵的眼光哈，方方面面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师母的三个问题，第一个我觉得，好像师母自己也回答，那个牧师也都回答了哈，真的就是说，神的大能，耶洗别是不可能战胜的哈，所以他吓唬吓唬，或者就是说要虚张声势，等到明天，那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实际上和牧师启发我们思考的实际上是非常相似的哈，就是以利亚怎样回应的。他通过逃命，他心力憔悴。他实际上，在讲这个以利亚回应的时候，实际上真是神要照亮我们，我们是不是类似的哈？我们有没有失望？我们有没有在看不见出路的时候在求死啊？所以呢，实际上这个问题的思考就是一个侍奉的态度哈，是不是孤独一人哈？你看，在19章第18节也说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哈。所以呢，我们看不见，但神在暗中，神实际上是有预备和有帮助的哈。然后呢，他当然他的失望是因为神施展了这样大的神迹，全城人全国人都没有悔改哈。那这也是一个提示，就是说神迹不是唯一能够拯救人的神迹，我过去多么希望神迹把坏人都斩尽杀绝，神不是这样行事的啊，我们不是神，所以要随神。然后呢，真正的这个侍奉的态度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只管拿出自己哈，把一切结果交托给神。 我们的平安是来自于神的，所以呢，在殚精竭虑、心力憔悴的时候，要靠神。这也是神的话哈，就是哥林多前书3章6到8节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它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它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按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四啊，真的，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福，我们的位置和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用我们的侍奉的态度就会对了哈。这同时，我们也想起这个大卫和以利亚哈，在侍奉的过程中，当大卫遇见挫折的时候，他是时刻仰望神，时刻祷告的，这也是借鉴，对我们的借鉴啊。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说，神如何回应疲乏的人？这也是牧师让我们思考，就在事事顺利的时候，我们好像好像神给我们了很多力量哈，但是我们沮丧的时候该怎么样走出沮丧哈？我们要认识真正的认识神，神是盾牌，他是我们的保护，神是安慰，他是慈爱的哈，神是大能的，他有烈火，有地震，有狂风，他说立就立哈，命立就立，而且呢，神是对我们说话的神，他要我们安静倾听主的声音，这也是有微小的声音，实际上就是神的声音，要让我们静下心来倾听哈。所以呢，为主做事不是就是只是大发热心啊，因为这里面出现了2次大发热心，他自己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实际上是要与主同工，要依靠神，在经历了黑暗困苦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到神的大能，神的信实。我们有一句话哈，和大家分享，也是，诗篇27篇第1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证，我还惧谁？
我想补充一下，大家的分享都非常到位，就是神怎么样去 restore 去恢复以利亚各个光景。每一次当神的仆人做这些竭尽心力的时候，神不会离弃他的，神一定会怀顾他。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情况。主耶稣在旷野40天。被进食饿了，能够是受到魔鬼的试探。他胜过魔鬼之后，神差遣一个天使来伺候他。主耶稣在何西马尼园经历一个与熟悉的一个搏斗之后，他在神面前祷告。祷告完之后，他就说：“神啊，愿不要按我的旨意，就你的旨意行。”怎么样以后呢？神又差一个天使来伺候他。我们在记住，无论我们在任何的光景里面，神没有离弃过我们。
就是一个信心那么大的以利亚，经过神，派乌鸦寡妇供养他，又到大战这些，巴利的这些个先知，为什么他一下子就被这个，耶洗别的所派的人的一句话啊，就变成了这样啊？那就像刚刚大家有提到的，就是以利亚他做了这么多事之后，他本来的想法就是，以色列的全会众啊，甚至亚哈王，他们都要来怎样开始来恢复，来重新敬拜耶和华哈，甚至这个亚哈王也有可能就废了这个拜这个拜偶像的这个耶洗别王后哈，他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以色列北国被复兴，所以当他看到他行了那么大的神迹了之后，但是这个耶洗别竟然还要来追杀他，这好像就是一下子他心里落差就非常大了，与他想的不一样，所以他当时那他也没有向神祷告祈求说惩罚耶洗别让神保护他，或者说求神说，上帝，我需要怎么做怎样来战胜这个？他没有，他就马上就逃走了。他把这个仆人也差遣走，那有可能就是也代表着怎样？他不想再做上帝的这个侍奉了他完全不想再为上帝服侍了，因为他后面2次就是提到怎样，他为神大发热心，但是他们还要来寻索他的命 但是上帝也没有在他一开始逃命的时候就去阻止他。好，上帝是让他继续的怎样，从北到南，直到他身心灵俱疲。好，他觉得自己实在是一无所事了。好，然后就求死。那上帝这个时候他才派天使来保护他。好，那当初上帝派这个乌鸦给他叼饼叼水，童姊妹也分享到，这个饼就代表一个生命的粮，水是这个圣灵。好，那在这边的时候，上帝又再次派天使来给他吃，来给他喝，哈，重新在灵里面恢复他。好，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说，我们在服事上，我们不是以我们自己以为的，这个上帝让我们做的是朝这个方向，神有他更远大的目标。哈，神让以利亚做这个事情的话，更是显出北国的悖逆，以至于神到后面来审判北国，更显出神的公义。所以他的目的不是要让恢复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的这个人民来一起来敬拜这个耶和华哈，而是来对神的审判进一步显出他的公义公平哈。所以，我们对神服侍也不要有我们自己的想法，好，神让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时刻的借着祷告与神多多的沟通交流，好，这个就是我们当今的本分。
好，谢谢小兵跟其他组的分享啊。我们如果仔细读这一段啊，刚刚大家都提过，有2次神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有没有？这是第9节下半段跟第13节，然后第10节跟第14节，以利亚的回答是一模一样。但这个中间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显现，烈风大作，崩山碎石。有大风，有地震，有火，就是神让以利亚看见神的无所不能，让以利亚亲自能够有与神同在的感受，让他能够真正的谦卑下来。所以，当他第二次说"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讲同样的话，但是他心态完全不一样。所以神立马跟他说：“你就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那里要高三个人，高两个人，然后让以利沙做他的继承者。”所以，我们看见啊，一个服侍神的人，如果不向自己死，不向神活的话，很多自以为成就的事情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所以，为什么在保罗写罗马书12章，一开头就是说我们要献上自己当做活祭，就是把自己置于死地，背着十字架跟随我们的主。所以以利亚在这个世界里面，他受到神很大的亲身的教导，所以他就活过来了。那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服侍神都是很好的榜样。
好，谢谢吴长老啊！所以通过以利亚的经历哈，让我们看到，就是说神其实更宝贝他的工人，不光是借着以利亚在做事啊，他要借着他所成就的事情，来不断的来熬炼这个人啊，让这个人的生命更加的成熟啊，更加的纯全啊。那这是啊，神在他的工人身上所做的工作哈。盼望我们也是哈，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体会神的心意哈，也让神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工作哈，能够不断的成全。好的，我们再一次哈来复习这个以利亚祷告的榜样哈，记得他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哈，那神在不断的熬炼他哈，成长成熟哈。好，我们一起来哈，雅各书
雅
五
各
章
书
十七
章
到十八节，
五章十八节，
以利亚与
以利
我
亚
一
与我们是一样信心的人，
恳切祷
恳
告，
切祷告，不要留下
三年零
六
个月，
三年零六个月不
下
下
载，
来，
又祷告，
他又
又
祷
降
告，
下雨，
降
下
下
雨来，
雨天生出产，雅各书五
章
五章十七章十八节，
十七
到十八
五
节。
章十七到十八节。
亲爱的天父，今天感谢你再次带领我们一帮弟兄姐妹来到面前读读的话，主啊，看见以利亚的信心能力，这是让我们能学习的榜样。但是我更要学习的，就是要怎么样去摆上自己的跟随你。主啊，也求你的祝福这个平台的我们一批人， 我们都顺服在你的旨意以下，我们都要寻求你的脸。主啊，让你的能力充满我们，今天我们在走的道路，今天我们的分享的信息，让我们一切所做的都能够荣耀你。祷告奉主名求， Amen。
阿门。